当疾病死亡来到时，作者莫世纯。除了因疾病或意外早逝，我们都会走过生老病死几个人生阶段，但健康平安的时候，我们很少会想到死这个严肃的题目，只有当遇到疾病或死亡的时候，才会迫不得已地去面对。我是曾经走过死因幽谷的人，所以对疾病和死亡有特别的领会。传道书三章第一节、第二节以及第十一节说道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。上帝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十多年前，我曾中风，情况非常严重，医生说希望不大，但我活过来了。我在病中深深体会，生死之权操在上帝手中。正如传道书所说的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忧虑也没有用，每天好好的活下去才是真的。最近看到一篇文章，说有一名叫冰的年轻人，20岁左右就得了癌症，先是骨癌，然后癌细胞进入骨髓，后来血的铁质超高，危及生命。医生不抱太大的希望，但是他很坚强，将生活的目标简化成三个字，活下去。他把癌症看成家常便饭，照常生活，不吵不闹不埋怨，不表现出痛苦和惧怕，也不怀疑生存的力量，不让癌症使他颓废。结果他走出了癌症，现在已经超过了10年。马太福音6章25到27节以及31到34节，主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我曾用这段经文辅导过一个有严重忧郁症的寡妇，她节衣缩食，用辛苦积攒的一些钱修理房子，却被承包商骗光。她每天看到破烂的墙壁就伤心绝望，幸好上帝的话医治了他，环境没有改变，他却想通了，知道忧郁没有好处，反能坏事，于是他就把难处交给上帝，整个人一下子变得轻松快乐起来，不再忧虑了。不多久他停止了辅导，我记得最后一次辅导他时，他送给我一盆亲手插的花，对我说，我忧虑的时候要用看花来提高情绪，现在好了，不用再靠花来转换心情了，这盆花送给你做个纪念，也表达我对你的感谢吧。我听了很感动，也为他感谢上帝。箴言17章22节说道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我有一个亲戚，差不多20年前患了第4期乳癌，估计只能活半年，医生把他左边的乳房以及左手的淋巴腺全部割掉，他做了7次化疗，头发全部掉光，胃口一点没有，但他并没有被打垮，反而觉得这是生命的挑战。他知道生命既然在上帝的手中，就不惧怕死亡，把握每一天好好的生活。他胃口不好，就勉强自己吃些东西，因为保持体重是很重要的。头发没了，他就戴假发，还买了长短不同的发型，苦中作乐。他精神稍微好一点，便照常出门，到教会去聚会、司琴，到迪士尼去玩。结果他不但活过了6个月，现在依然健在，头发乌亮，没有一根白头发。如今他已走出癌症差不多20年了，由此看来，信心和心情以及与康复有密切的关系。有信心的人心情就会好，心情好病就容易好得快。 奉劝生病的人一定要保持乐观的态度，这样会提高康复的几率。路加福音第七章五十节这样说道，耶稣对那犯罪的女人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。路加福音十八章四十二节这样说道，耶稣对瞎子说，你可以看见了，你的信救了你。家庭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，看重信仰与教会活动的人较少罹患忧郁症。同一个报告也指出，宗教信仰与减低自杀率有关。可见信仰对人的身心灵有很正面的影响。上文我提到的冰，病好了以后悟出来了以下几个道理。第一，要正面的看前途，选择好的乐观的人做榜样，拟定合适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多阅读别人抗病成功的真实故事，借以帮助你走过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刻。第二，永不失去你的信心，无论对上帝、对医生、对朋友、对自己都要有信心，相信你会康复过来。第三，生命期间食欲不好，要注意不要太挑剔饮食，如果不需要借口的话，便尽量的去吃你想吃的东西，刺激你的食欲，保持体重真的很重要。第四，不向挫折屈服，疾病会使你改变以往的生活方式，可能你需要停学，需要停止工作，不能出门与朋友活动，需要待在家里，但是你要告诉自己，这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，以后会好转的。第五，尽可能的去做一点事，除非真的做不了了，否则不要停止，往前看，往好处想，不要停留在自哀自怨的悲伤中。我的亲戚除了刚做完化疗的那一个星期天留在家里以外，他照常去教会服侍，去见弟兄姊妹。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这样说道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人都需要别人的关爱，这是上帝给人的天性。有一个研究发现，婴儿如果没有得到抚摸爱护，就比较容易夭折。圣经教导我们要关心人，与人同负重担，朋友很重要，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。每个人都有遇到挫折的时候，重病就是其中的一种，疾病叫人感觉到忧虑甚至绝望，这个重担一个人挑实在很苦。如果你能找到一个真心关心你的人，与你同挑重担，为你祷告，你就会觉得好过一些。主耶稣知道我们背不起重担，他愿意为我们背负。上帝是慈爱的，他呼唤我们把重担卸给他，有主背负重担，我们心里的压力会减少，日子会过得轻松一些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回想我重病，病到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，我只能多读圣经，多祷告，与主亲近。奇妙的是，我的头脑糊涂，我的心却很清醒。反正不能做工，不能念书，没有杂事缠身，倒可以安静地思想圣经的话，与主谈心。我很感恩，在我最软弱的时候，主就是这样来亲近我，扶持我。人生的路总有高低不平，有得有失，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所以在生病痛苦中要学习往好的地方想。帖塞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这样说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为自己拥有的感恩，不要为失去的而埋怨。我常用半杯水的比喻问病人，你会为有半杯水能够喝到嘴里而感恩，还是会为只有半杯水而埋怨呢？埋怨的人容易患忧郁的毛病，因为太消极太负面，感恩的人则会知足，知足便使人快乐，不容易被苦难和疾病打倒。所以不管你是病人或是安慰者，都要把眼光从灾病上挪开，去寻找值得感恩的事，这样你才不会日益消沉，心里绝望。一位姊妹工作忙碌，天天早出晚归，回家还要做家务，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用，哪有时间亲近上帝。几个月前她发现自己患上癌症，必须开刀和做化疗，休养期间她有时间安静在主前读 读圣经、祈祷，他很享受这个时间，并为这个福气感谢天父。基督徒为什么会生病？难道上帝不保守吗？有些人蒙上帝医治，有些人因病去世，怎么解释？我只能说，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了解得到的。以赛亚书55:8-9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哥林多前书13:12，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。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，到那时就全都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古人以铜为镜，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影像，很不清楚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人不能完全了解上帝的作为，最理想的就是信靠上帝，以谦卑的心接受他的安排。一个经历过疾病的人，才知道如何去安慰有病痛的人。我曾经有过严重的中风，今天我对别人的病痛和无奈有很深的了解，因为我知道如何去安慰人，这是我在生病之前所没有办法体会到的。我所属教会的黄牧师，他大哥11岁时因为坚信耶稣而被红卫兵打死，他们的母亲陈牧师求上帝救他的儿子，上帝没有答应，后来上帝却使用他安慰鼓励了另一个死去了儿子的母亲。就如圣经哥林多后书1:4所说的，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受同样患难的人。上帝能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。上帝是信实的神，当陈牧师完全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上帝就用特别的方法安慰他。他的其他3个儿女都大大的为上帝所使用，2个儿子都是牧师，他的小女儿琴艺出众，又会作曲写诗，他写的几本歌谱被很多诗班广泛采用。人的身体像一台机器，用久了自然会出毛病，最后停工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，人生会过去，我们的盼望在添加。如果有这样的认识，就不会再因疾病和死亡而过多的忧虑。就像哥林多后书5:1-4所说的，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，我们将拥有上帝所造的居所，不是人手所造的，而是在天上永存的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，渴望得到那从天上来的居所，好像穿上衣服被遇见的时候也不至于赤身了。其实我们在这帐篷里的人劳苦叹息，并不是愿意脱下地上的身体，而是愿意穿上属天的身体，好使那被朽的被生命取代。基督徒信的不是宗教，乃是永生上帝。我们的外体虽然朽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上帝医治与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。若上帝医治，就好好的为他而活，若没被医治，回天家好的无比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我们向你祈求，在世上我们会经历疾病、痛苦和死亡，但是你应许与我们同在，你愿意背负我们的重担，求主给我们力量应付一切的难处，使我们坚定信靠你，不论环境如何，我们仍然靠主喜乐，走完人生的路程。阿们。